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刘德故事，今天是第二期。我今天邀请到了我一位好友，他的名字叫李毅，他已经在德国留学十多年了，我对他非常感兴趣，今天我们跟他一起约在这边聊一聊。我们接下来先让他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李毅，我在德国柏林，之前我在柏林工大读计算机工程，我是从本科开始读起的，完成了研究生之后，我现在在柏林一家公司工作。那个 Jimmy 已经说过，我来这边已经十多年了，其实也没有特别长，也许我的经验可以给大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吧。
那你是从，如果你已经十多年了，你应该是从哪年开始来德国了？
我是2006年参加高考的，然后2008年来的德国，到现在为止刚刚超过十年。
你高考之后的话是有在国内先上大学吗？
对，我高考之后考上了北京的一所211大学，然后在那边读了三个学期。
你当时读的是什么专业啊？
地理信息系统。
其实跟我有相关的。
对，
那你当时是如果是211的话应该是读一个学期就可以。
对，理论上是读一个学期就可以，但是我你要问我为什么要在那边读三个学期是吗？
就是你是当时是怎么考虑，是说在什么时候你会觉得是说你不想继续在国内把本科念完然后再来德国？因为我会认为一般可能如果你是喜欢你的专业的话，我会觉得大家可能倾向于在你已经读了三个学期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倾向于，因为你这时间成本也花了嘛，可能先把国内的本科读完然后再来德国留学，可能大部分的同学会走这样一条路。所以我是想问一问，就是说你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说决定读完三个学期之后过来德国重新读一个本科。
首先我来德国读书的打算很早就有，在我高考之前就有这个打算。那么在什么时机来，其实我当时在国内开始读本科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决定，但是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就是不读完国内的本科就来。但这个时间点就很难说，在第一个学期结束第二学期结束的时候我确实有考虑过要不要在国内读完，但是我上的那个学校虽然是211的一本，但是还是给我的感觉太简单，就是考试太简单。
是因为这个专业很简单，还是
说不是专业很简单，考试太简单？
那我觉得国内大学考试
对
都没有那么难吧，我觉得。
对，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如果考试太简单，然后它又是一个考试导向型的这种学习方式，我就觉得不是很值得。那么这三个学期我因为在北京嘛，我觉得北京这城市特别有意思，那边的同学也特别的好，而且我当时也比较年轻，所以我就想体验一下那边的生活，这个对我整个人生是很重要的。但是就学业来讲确实不太值得上下去，这是我当时的感觉。那么你要说十年前的中国跟十年后今天的中国当然是不一样的，大学可能也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不好说。
对，那你当时就是在读这三个学期的过程中，你有没有开始就是开始学德语啊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因为来德国嘛，肯定是语言是一个很大的考虑的因素，因为不像是英语，说英语的一些国家，对吧？你可以只复习一下，然后考一个语言的考试，然后就可以过来。那可能德国的话，毕竟你还要重新读本科的话，一般大部分都是德语授课的。所以我觉得，就我猜测哈，如果你读三个学期的话，很有可能是因为你在读这个过程中，你一直也开始学德语，所以很难说你说我要读完一个学期，然后退学，然后全职去读这个专业，可能这个也有关系。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除了我想体验生活以外，我还想在国内尽量多学一些德语。但是 如果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你肯定也会知道，对，你肯定也会知道这个语言最好要到他的说这个语言的环境中去学的才最快。
所以对你的建议来说，也是虽然你在国内有学过一段时间，但是你认为对于想要来德国留学并且在准备这个学德语的这个时候，你是比较倾向于他来德国学吗？还是说在国内学一定的基础上再来，还是说直接来德国学？
这个是很重要的决定。那么我的操作是我在国内学了一定的基础。
你学到什么基础？
然后再来，然后又来德国，读了9个月，然后过的德福。
那你当时？
我当时在国内学到的水平大概是 B1 的第3个月吧，因为我来德国进这边的语言班的时候是从 B1 的第3个月开始的。那么从语法上来讲呢，当时在国内把词法学完了，但是句法我全部都是在德国的语言学校学的，就是大概在这个水平上。
那么
我不好说这个东西究竟值不值得，就是因人而异。那么我当时的考虑跟刚才 Jimmy 提的问题一样，就是有这种几种可能，你的语言在哪里学。我是很建议，如果你准备考德福的话，如果你作为一个中国学生对英语学习的那一套很在行或者说体验过，那么语法这个东西呢，还是中国老师讲会比较
套路比较，
对，因为语法你要用母语来讲，讲的比较清楚，尤其是德语这种语言语法相当的
复杂，
也不说最复杂吧，反正相当的复杂。那这个东西你最好用中文来讲。
我觉得也是很有道理，因为我个人的感受也是，毕竟类似于准备考试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中国老师比较能总结，比较能够摸清楚这个套路。
对，
然后包括我来德国之后学的德语，上的德语课，我也会认为可能就练这种表达，练这种习惯，可能在德国这边会比较好，因为毕竟不仅仅是上课嘛。其实我觉得其实这边上德语课的老师，我觉得其实也没有那么的，我觉得他们可能更多是倾向于说带你去学，主动学这个东西。
对，
然后可能在德国更加一个好处就是说，在平时生活中你可能用的比较多德语，那这个是可能在国内的时候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条件吧。
对，
你当时读完3个学期之后，然后来德国读本科，你是继续读你的专业吗？还是换了？
没有，我后来来德国之后，本来想找自己的专业，但是因为我想留在柏林，那么就是在柏林工大地理信息系统专业呢，它的课程设置不是特别的合我的胃口，它比较偏向于那个地理学。那如果了解我们这个专业的人都知道，它很重要的一个支柱是计算机。我当时其实是比较想偏重于计算机的，所以我就后来选了另外一个专业。
那你来德国的时候，你是直接来柏林的，就是直接只考虑柏林这个城市，没有考虑其他的慕尼黑啊，其他一些城市的大学，是吗？
考虑过，但是因为我在柏林读的语言班，所以说对柏林这个城市有了了解之后，我发现柏林还蛮不错的，尤其是在那个时候，那个也不是很贵，德国别的地方会比较贵，然后柏林这个城市很大很多元，所以这也是让我想留在柏林读书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会觉得来德国这边上语言的话，就是在进入这个大学学习过程中，然后来德国也读语言的过程中，你其实也可以体验很多关于城市啊，你自己是否喜欢啊，然后包括这些大学啊怎么样，包括对德国的了解，我觉得可能对于大部分同学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说在直接进入大学生活之前，可以再去考虑一下这个到底哪个城市会比较符合自己的胃口。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平时如果有很多同学问我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如果你有条件的话，我会非常推荐他先来德国上这个语言班。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
的。没有一个固定的，比如说我刚才说柏林，我觉得柏林很多元， 城市相对来说比较大，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喜欢。
对
我的很多朋友就不喜欢，
对，
他们就比较倾向于去小一点的地方，安静一点的地方，而且小一点的城市确实更利于学习。
嗯哼，
只要你能耐得住寂寞，只要你能忍受得了那个安静，其实它是更利于学习的。
但是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于你个人的感受嘛，你来了，你看了，你体验过了，所以你才会知道你自己喜不喜欢，对不对？
对。
你后来选择这个计算机这个专业，主要是因为是说，跟你原来的专业就是还是有相关的，或者说是一个工具，比较好的工具呢？还是说你觉得，既然我找不到我原来比较合适的这个本科，那我就选一个可能之后就业比较好的呀，或者说有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一开始没有从就业考虑，就是学计算机是我高考之后就有的打算。那么计算机到底学什么，你拿它来做什么，我在选专业的路上有得到过一些师长的指导，这个是肯定的。然后我自己的考量是，计算机你可以学得很理论，你可以学得很实际很实操，那么在介于理论和实践中间找到一个专业如果比较合适的话，我就找到了我之后学的这个专业，它叫计算机工程。
嗯，
那个英语叫 Computer Engineering， 然后德语叫 Technische Informatik。
那你在你选择这个专业之前的，然后你肯定是有对这个专业包括之后的这个上课的情况你肯定会有自己的一个设想，或者说通过其他学长学姐口中获得过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自己有一个预想。然后在你真正入学之后去上这个课的时候，可能情况又是有一种情况，你觉得这两种相差大吗？跟你自己的设想大不大？相差大不大？
不是非常大，不是非常大，因为就是可能我们专业比较，我不了解，不太了解别的专业啊，比如说那些机械制造或者是文科类的专业，那个区别非常的大，就是跟我们专业区别非常的大。那么你在之前的了解和之后的感受，在我这边区别不是很大，我不想学太多这个信息理论的东西。那么确实这个专业就没有很多信息理论的课，
因为我觉得 computer engineering 其实很多其实偏工程的会比较多。
对，然后我实际上高中或者初中高中开始就对物理非常感兴趣，那么在我大学的这个在柏林的这个专业呢，它有很大一部分的物理课，物理课呢主要就是电磁学。
嗯哼，
那么电磁学、电路、半导体这些东西我都很感兴趣。
那其实你学起来没有特别大的，
没有，
至少兴趣上你会觉得很有动力，对吧？
对对对。
那你觉得在你因为你考了德福，然后但是毕竟是德语授课嘛，可能你在之前的话也没有，虽然你有通过听过老师比如说上德语课的时候跟你用德语来讲，但是跟教授用这个德语来跟你讲专业知识的话可能体验还是会不一样。你觉得你当时第一次上这个课的时候你会觉得压力很大吗？或者很难适应啊？会有这种情况吗？
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压力当然是有的，而且适应的过程现在想起来也没有非常的痛苦。我觉得这个主要是跟学习习惯有关系。首先就刚才你说的这个区别是相当的大。
嗯，
就是就说一点，比如说德福考试，现在可能很多同学就会在想德福考试就像托福一样，你怎么样才能过它。但是我开始读书之后给我的感受，尤其是从本科开始读全德语的这种书，读起来你就会发现天天都在考试，而且德福考试或者 DSH 考试它给你的这个证明的力量并没有很大。那么真正面临每天都要去听课做笔记以及跟同学甚至跟同学讨论，这个压力就相当的大，所以区别是很大的。
所以说就会考过了德福或者是考过了 DSH 跟你真正 掌握，就是说能够很顺利的来听课，其实是两回事，中间会有一个比较长的适应期，包括学习再提升的这个过程。
对，
对，
而且他这个适应期呢不平衡，就是说听说读写四个能力不是平衡的，那么你在考虑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不能说我大概确定啊，可能半年一年我就差不多可以适应了，我要说我直到今天我的德语依然是有很大的问题，而且有很大的可以提升的空间，这个是一定是在哪，在哪边的，因为我们总归是外国人。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语言的学习肯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要你在德国，或者说只要你有涉及到跟德国人比较深入的这种叫打交道的话，我觉得都是一个一直学习的过程。那回到刚才就是上课的这种情况，你觉得你当时做了哪些准备也好，或者说做了哪些调整也好，对你就是适应的就会更加快的适应，你有没有现在想一想回想起来有没有哪一些东西你做的比较好的，就是说能够比较快的来融入这个上课的这种。
首先我要说我自己的学习习惯其实还不错，那么有一点，当时我在最痛苦的时候，就是开始读书最痛苦的时候，一定一定一定要坚持的事情，就是坚持去上课，坚持去听课，所有的 lecture， 所有的 four 类总都要去。即使这个课我一开始只能听懂10%、20%，即使我中午12点的课去了之后，可能要睡半个小时才能开始听教授讲课，但是也一定要去。所以我本科阶段其实极少旷课，屈指可数，就是。对，
我觉得这
个是很重要的，
确实是很重要。我觉得不仅仅是上课吧，包括你比如说你做 project， 或者是到最后写论文，或者说你做一个比较长的这一个事情的话，我觉得只要你想起来比较难的这些事情，你一定要去尝试，因为它可能产出的结果不是你付出多少它就有，它可能会有一个爬坡的过程，然后到一个
对
到一定阶段你才能看到有一个结果。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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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还是很多时候就是要坚持到一定的程度，你才会发现原来我之前付出的时间跟努力确实是有用的，
那么
当时没有知道。
对，那么具体在语言学习这个上面呢，其实大家可以想想自己中文是怎么学的，就是你一定要有足够的尽量，那尽量就是 input 嘛，你一定要有足够的 input， 那就是读和听，对吧？那么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你选了那些课就一定要去听，然后需要读的材料可能这方面文科就会比理科要比理工科要好很多，那么你就逼迫你要读很多很多材料。我当时也认识很多文科生，他们读书的那个难度，那个抓耳挠腮的那种程度要比我要严重的多，所以尽量首先得够，你可能进10斗你最后才能出来一点点，对不对？一生都不到这种。
那你觉得在就是德国教授他这种上课方式，或者是说他对整个课程的这个模块化，包括上课上多长时间啊，然后他多长时间来布置作业啊，然后这个作业是通过什么方式啊，或者说他对这个作业要求严不严格啊，你觉得跟你之前在国内上这个大学之前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或者说你认为哪边有做的比较好的，或者说有些做的不是特别足的地方？
有非常大的区别，就整体给我的感觉，在柏林工大的本科和研究生没有一次作业是混的，那么在国内就不敢说啊，我也不说我是哪个学校的了，反正这个可能大家都有，如果有体会的话肯定会有体会。那么不是混的意思呢，就是首先不会出现给你答案作业和考试，其次呢这个跟教授还有学校的培养方式有关系，有的教授或者有的学校的培养方式是这个自己完成，有的呢是小组完成，总之你要有一种方法去完成这个作业，并且部分的或者全部的你要理解这个作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是在德国 他教学还有这个study 他这个扎实的地方所在。
那我觉得就我个人来说的话，我也会有这种体验，可能整个教就是德国这边的教授在上课的时候，他对整个课程的规划就会首先就会在这个课程上之前就会发给学生，就我们可以查得到，比如说这个课程要上多长时间啊，然后他的作业量是比如说两个星期公布一次作业，然后多长多长什么时候期中考试，什么时候期末考试，我觉得这一块是做的比较好的。然后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些包括你考试的时候一些出题方式上，我觉得这边的教授也是跟实际结合的情况也会比较多一点，我会觉得哈，在我的专业里面，可能很多时候国内的大学教授可能出这个试卷的时候可能那些问答呀内容比较多，但是我觉得如果对于理工科的专业来说的话，我觉得能跟实际结合一下，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授课的方式，觉得是这样的。
对，确实是这样。
那你觉得考试难吗？一些课程难吗？
考试难。
那你觉得难的地方在哪里？是因为语言的问题，还是说它本身题目的问题？
语言有很大的问题。就首先语言是全方位的影响，你在学习的过程中语言就在一直影响，因为你要用外语来学，不管是德语还是英语，然后如果语言有折扣，那你学的就不够扎实，然后考试发挥可能也就不太好。那么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方法来应对这些考试。你要问考试难不难，我说考试相对而言我经历过的国内的考试当然是要难，但是也没有难到说让我熬夜的地步。我极少因为考试熬夜，就是我不是那种要临时 熬两夜背一些东西就可以的，而且德国的考试是绝对不可以背了就去考的，这是绝对觉得从本科开始就不可以的。
是所以你是在每次在考试之前你其实都是很早就开始做这个复习的计划，复习备考这个计划，是吧？
对，实际上很多课尤其是在研究生的时候很多课没有复习的阶段，你就学完了做完作业直接考。
哎，我也会有这种感觉，可能他最后考试的时候很多题目，或者说可能题目跟平时的作业不是一样的，但是考的知识点其实都大同小异。
对，
所以很多时候我会觉得在德国上学的时候考试的时候其实能够比较好的摸清教授最后出题会考哪些内容。
对，
倒不是说这个题目会一样会去押题什么，但是该复习的点其实每次布置的作业也都是那些东西考。我觉得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说，因为我们考试是去考察那些就是说比较重要的一些知识点嘛，那如果教授能够很明确的通过作业的这种方式让我们同学知道，就是说如何去准备如何去复习，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不一定是非得要把同学考倒啊，去弄一些偏的东西去考，我觉得
对，
不一定是要那样。
对，
对，那你觉得在你就是本科的这个学习过程中你觉得你除了学习之外你其他生活方面呢，你觉得得做哪些参加活动啊，或者是说去跟同学打在一块儿啊，你觉得哪些方式会让自己更加的多的去说德语，而且是更多的去积极的融入这个德国的这个社会，就是去了解他们的文化，然后去让自己减少这种是时时刻刻是这种外国人的身份，你觉得哪些活动是比较能够快或者比较好的帮助我们就是留学的留学生去融入这个社会？
这个东西就因时而异，因为我来德国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也没有微信，大家还在用 QQ， 然后 smartphone 也不是特别的普及，然后互联网是有的，但是当时德国如果了解的同学肯定也知道比较传统。
我觉得现在的德国互联网应该是仅中国三四年四五年前的。
对，那么他们信息的主要来源当时并不是网络， 现在其实也不
完
全是网络，就是他们的传统媒体很大。那么你要做到怎样尽快融入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我觉得首先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说你要问问自己到底对这个社会感不感兴趣。那么你出来是为了混文凭，还是说你出来是为了了解了解浅尝辄止，还是说你出来是为了我要目标是想留下来，或者是我真的是爱到不得了。那么需求不一样，你采取的方法就不一样。那么你要是想混一个文凭，你完全第一你完全可以不学德语，第二你完全可以在今天的条件下每天做完该做的事情，回家之后泡在互联网上继续回到中国的那个社会。我认为这种方法这种生活态度生活状态完全没有问题，因为这是你自己的选择。那么如果你想对这个社会浅尝辄止，那么你就可以去比如说跟在这边认识的一些其他国家的朋友，不一定是德国人，其他国家的朋友一起出去喝个酒啊，打个球啊，唱个歌啊，或者说跟他们聊一聊特别浅的话题啊，比如说你生活中一些你吃什么呀喝什么呀这些问题，浅尝辄止。如果你特别特别想说我五年之后十年之后想留下来，或者说我对这国家爱的深沉就仅次于中国，或者说比中国还要更深，那你就可以去读书，去读这边的书，然后去跟在这边生活过很长很长时间的比如说德国人，也有可能是外国人，在柏林有很多外国人也在这边生活了很久，你跟他们去聊天，去跟他们交朋友。交朋友交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聊很多不是那么肤浅的事情，你可以跟他倾诉你的生活，然后他们也会跟你倾诉你的生活。那么到了这种程度呢，你可以说你融入了这个社会，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你更了解，你把自己认为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但是社会认同感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我觉得在这儿我没有资格展开来说，因为我觉得自己的资格不够。
那我觉得可能还没有，就是比如说对于我们刚刚来留学的这个留学生，可能还没有想到这么远。
对，
或者说可能仅仅是因为是说那我在德国留学，那我不仅仅是学习对吧，那除了学习之外我有很大一块时间，那我是怎么样利用这一块时间让我更多的去看这个德国这个社会，就不仅仅是说我去很肤浅的去看一下他们吃什么呀，他们每天做什么，而是去感受一下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他们的文化或者他们的思维方式跟我们有什么不同。
OK，
就是根据你的生活经验，你会觉得是说通过哪些方式会觉得比较快的可以开始，或者说去可以稍微看一看撇一撇。
那就是不是我刚才说的第一种情况，就是说你不是过来混一个文凭，那么就是可能在第二种情况到第三种情况之间。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高德语。那提高德语刚才我也说过，就是多听多读，首先你要多听多读，然后你才能有足够的东西去讲出来去写出来对吧。多听多读，那就是要多听这边的广播，比如说，然后现在网络也很发达，很多广播节目，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录制的这种节目
Podcast，
对 Podcast 也可以找到有很多德语的。那么网上有很多德语的材料，比如说 Deutsche Welle， 他们就会有很多特别特别叫什么实时的一些
DV Deutsch Lernen，
对，比如说就是实时的一些主题。
对，
那么你总可以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主题，然后拿来用德语去 get 它，去吸收它。那么你通过就相当于你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去了解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是你此时此刻正在生活的世界。那么在多读多听的前提下，我当时就是这么做的。我当时对科技很感兴趣，那我就听科技新闻，听科技节目，然后读，我就专门找报纸，那么大一篇报纸谁能看得完啊？德国人都看不完，我就去找那个科技的栏目，然后把科技栏目全部看完，就是这样。你找你感兴趣的东西，然后用德语去吸收它， 这是一个非常快的方法来提高德语。一旦你的德语提高了，那么你在这边可以看到可以懂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多。
对，我也会觉得就是语言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你开始对这个语言有一点点掌握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你就突然会觉得很敏感，你就会能够感受到它跟你有联系。如果你真的一点德语都不会的话，那可能就是说你看到的只是发生的一些事情，你可能觉得跟你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对，
但是你会德语的话，可能你就会觉得身边的很多小事情你都会有注意到。
嗯，
因为你会德语，你会听别人怎么说，你会怎么去看，对吧，去感受。
嗯，
然后包括生活上碰到了一些问题的话，如果你会德语，那可能会方便很多很多，对不对？
对，但是这个东西就是鸡和蛋的问题，就是你先会德语再去了解这些，还是你先想了解再去提高德语？
我觉得可以同时，
这
两
个是同时的。对，
就是你可以大胆的去尝试，
对，
去尝试说，然后发现自己不是特别足够的时候，那回来的时候好好自己去做这个听跟读。
嗯，
那可能这两个一起来做的话，可能就会对你来说就会提高，就会很大。那你觉得因为你留德在德国的时间，就是在柏林这个城市也比较时间也比较长嘛，那我会觉得是说从你个人的来讲，你会觉得你现在对德国这个社会的认识，或者说你认为你在这边感受到你觉得自己是很舒服，还是会觉得文化上也会有一些不是那么的舒服的地方？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隐私的事情，就是而且不具备参考价值。我可以说我很舒服，
嗯，
但是我今天舒服明天不一定舒服。我可以说我很舒服，但是我在柏林可能很舒服，我在卡斯沃或者是München 我可能不舒服，就是参考价值不太高。就每个人都不一样，然后你把自己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你采用什么样的生活态度，很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如果你要说人感觉到舒不舒服，我觉得有一点德国社会可以给你，就是它要更多元，它要更有宽容性。就是相对于中国的，中国其实是一个比较这个文化单一的，或者说在中国也大啊，就是很多地方都不一样。但是就是德国呢是国家不大，可是呢它的文化的多元性跟它这个国家面积、国土面积以及人口比较起来，文化多元性的程度是相当的高。那么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
嗯哼，就宽容度可能比较高一些。
对，就是不会对别人的生活有太多的指指点点。
对，
这个可能很多在这边生活久的人都会有这种感受，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距离感跟这个分寸感会比较
对
好一些吧，我觉得。
对，
就是可能大家都比较就是稍微更加尊重一些个体的选择，
对
一些生活方式的选择，可能更加宽容一些。
嗯，
那你觉得就是你，
所以这一点实际上是让我比较舒服的地方。
嗯哼，
你要问我舒不舒服，我当然是舒服的了。
有些地方舒服，有些地方当然也会觉得不舒服，
但是是会付出代价的。就是说，你要选择你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你就要为你的生活方式买单。
那肯定是做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那我们可能就更多的是要看自己最后看最看重的东西是什么。那如果你能够觉得你最看重的东西你自己能够把握住，那我觉得你可能失去了一些东西，你自己也没有觉得很可惜或者怎么样， 对吧？
对，
那你觉得，就我还有一个问题非常感兴趣，就是说你觉得你的整个德国留学的这个经历，包括现在你已经工作了，你觉得对你来说最大的感触，或者说对你来说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有很多改变，
比如说
最大的感触哪方面？
就你可以感受一些，就是说可能你没来德国留学，你以前不会这样做，或者说你想不到还会有怎么 么怎么样，或者说你来德国发现的时候，可能你觉得有些事情你的看法会不一样，就你都可以去，
眼界，
眼界，
就是一个是眼界会开阔了很多。它不是指的是，因为我不是一个非常喜欢旅游的人，我去的地方也不是非常的多，但是这个眼界就在于你有没有通过一种新的文化、新的语言、新的这个社会体系，包括价值体系，来看到你原来看不到的世界。这个我有看到，就是我在德国这些年，德语、德国文化，还有这边的一些生活习惯对我的影响，是我通过亲身去做、亲身去学，我看到了一个不太一样的世界，无论好坏，就是但这个世界是我如果不学德语、不来德国，是肯定看不到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另外一个是德国人的，这德国这个国家的性格，相当的有特点。如果要是对德国有一些了解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国家历史上这国家的人民做了一些特别恐怖的、特别可怕的事情，特别让人佩服的事情，但是同时也感到毛骨悚然。那这个国家的国民性它一直在，一代一代都传下来了。那么柏林是一个蛮特殊的地方，但是还是会有这个一些很深的印记在里面。那么我潜移默化之中也被影响。那么这个我自己没有办法评断，只是我的朋友会认识我之后，他们会说我很多地方可能做的会像德国人。那么什么是德国人呢？我也没有办法定义，因为德国人自己也在变化。
对，
但是你肯定就会受到这些影响，对吧？那
我觉得可能生活方式上面会，
生活方式还有做事情的方式都很不一样。如果你要问我什么地方改变最大，这个改变肯定是有的，而且是非常明显、非常显著的。
那我觉得很多时候留学也正是它魅力所在的地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留学并不仅仅是说要来学习一些文化知识，然后去拿这个文凭，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经历吧，更多是一种体验。
对，
就我们通过了这个留学这个平台，我们可能看到了以前我们在中国，就是我们文化下面我们可能没有的一种思维方式，或者说没有的一种看问题的一些角度，或者说以前没有发现自己的一些潜能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留学的经历带给我的一点。
对，
然后那你觉得你后悔自己来德国留学吗？
我当然得说不后悔了。
当然不是。
没有，我肯定不后悔的。
就你觉得还是非常值得的，是吧？
对，你刚才说的很对，就是留学它会让一个人变化，有的变好，有的变坏，有的变得非己所愿，有的变得超乎所想，就是这个变化呢因人而异，但是肯定会有变化。那么它是一个比较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越来越多人想留学，其实是可能骨子里面都想，心里面都想我要变。那你朝哪个方向变其实是自己决定的。然后我是一个不后悔过去决定的人，而且我过去做的决定也不是几乎没有什么决定是拍着脑子这叫什么拍，对，脑子一热拍拍脑袋就做决定的，没有这样的决定。那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我没有很后悔。
那我觉得这是已经非常不错了。我觉得确实人做
这个问题实际上每年都在问自己，每年都在问自己有没有后悔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事情做的比较有遗憾啊。但是没有，就是你做了就是做了，然后你认很多事情没有做好就是没有做好，认输，然后做好了你就做好了，你也不要羞于承认，对不对？
对。对，那最后一个 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听众的话很多就可能是想要来德国留学或者说即将要德国留学的一些朋友或者同学们，那你有什么建议或者说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说吗？
不管你来不来留学，有一件事情肯定大家都要做的，就是慢慢发现自己到底要什么。那这个过程可能你一直到坟墓都想不清楚，有的人呢一出生就想清楚，我说的比较极端啊。那这个事情是在哪儿都要做的。那么留学是一个尤其需要这个就是这件事情尤其变得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你要真的要尽快，也不是尽快吧，反正就是要努力的做这件事情，想清楚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自己要追求什么样的东西，或者不追求什么样的东西，或者安于什么样的生活，这个你要想好，要一直想，才可以说能充分利用留学的这个机会啊。就否则的话，这段生命如果你过得跟在国内没什么区别，就不管是好的区别还是坏的区别啊，如果你没有什么区别，我就觉得不太值得。
就是要不是说留学一定好或者不好，
对，
但是它确实是一个机会，
对，
就不管是好还是不好，那你只有去自己去做了或者去尝试了，那可能你自己内心就有定论，对吧？
对，
我们坚持的，我自己坚持的一种原则就是说，有更多可能性的，或者你自己愿意去做的这件事情，不管它结果是好还是坏，只要是你自己愿意的，那我觉得这都不会是说有什么遗憾或者怎么样。
对，
应该是要勇于去尝试这一件事情。
对，还有一个我觉得需要提醒，就是想来德国留学的人，这个也是我最近才改变的观念。原来我们会说德国留学可能不收学费，学费比较低，然后很多的中产阶级以及以下的朋友们就想来德国留学，这个都是用德语讲就是 Quatsch， 就是胡说八道。为什么呢？
Bullshit。
对， Bullshit， 就是因为你算成本的时候不光是钱的问题，
还有时间，
对，还有时间，还有精力，还有你要付出很多代价。比如说其实我最高的理想就是说，为什么一定要学外语呢？我们如果中文足够强大，我们如果中国的科学技术足够强大，我们如果中国的文化足够强大，我们为什么还要出国？对不对？因为你用自己的母语学东西、研究东西、做东西、做事业最方便，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学一门外语？对吧？可是没有办法呀，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留学，大家可以问问自己，对吧？你在国内经历了什么，然后你要选择一条留学的路，想做出来一些改变啊，这个就是每个人都不有不同的原因。那么你既然选择了这条路，你就会发现肯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而且在德国付出的代价不比在英美国家付出的少，它不是钱的问题，然后这个我觉得大家都一样，而且对这个就这个考量可以放弃了，就不要觉得德国大学便宜，然后大家都来。
那这个肯定也是，虽然说这个费用也是考虑了一个很大的因素，如果是对于一般的家庭或者普通的家庭出身的同学来说，但是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就是确实是要问一下自己到底是想要学什么，或者说对是否是对来德国留学是不是感兴趣，对吧？这个也确实非常重要。那今天非常感谢李毅同学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留学故事，然后希望你工作可以很顺利，然后在德国的话可以事业也搞得很好。
OK， 也谢谢 Jimmy 采访我，然后只是我个人的经验，那个听听就好，然后具体有多大的参考价值因人而异，可能我就是说了一大堆
非常感谢李毅同学跟我们来分享他的留德故事，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好，再见。